今年第一个圣餐的主日，带领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因着耶稣的鞭伤啊，我们得医治；因着耶稣的刑罚，我们的大家还记得上个主日是我们2013年最后一个主日了。那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信息是好，不给大家考试了。我们的信息是彼此相爱，大家还记得吗？啊，那牧师也给大家有关这个关于这个彼此相爱呢，给大家两样的挑战。好，那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说，要我们存谦卑的心，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啊，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去学习，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互相的接纳。那接下来在腓立比书，后面第二章的4到5节，啊，保罗也要我们不要
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好意思，麦克风还在休假，所以要教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好，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彼此的怎么样守望什么？守望我们的身体、心情跟灵魂，啊，当然灵命是最重要，啊，灵命是最重要。然后呢，让我们彼此的互相的关怀，啊，彼此关怀。其实，在箴言书也告诉我们，喜乐的心怎么样？是良药啊，忧伤的灵使这个啊我们的什么食骨枯干啊。所以在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靠谁喜乐？
靠主
喜乐，靠主喜乐。那怎么样我们才能靠主喜乐呢？啊，怎么样我们才能靠主喜乐？那今年我们开始，我们会详细来查考马可福音啊，详细来查考马可福音，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什么耶稣做主的门徒啊。那在进入马可福音这卷书之前呢，让我们先打开圣经，翻到圣经前面那个新约的目录啊，先翻到最前面新约的目录。那大家看到新约的目录以后，你看到有几卷福音书啊？我们打开
4卷，
有4卷福音书，打开4卷福音书。那可能你们会问啊，那为什么要选马可福音？为什么要选马可福音啊？那第一，我想至少有2个原因吧啊。那第一个原因，当然，如果我们想要说每一章一段一段来查考的话，因为马可福音它比较短，要在一年以内查考完一卷整卷的福音书的话，那马可福音当然是也比较容易的啊。马可福音它除了篇幅短，虽然它的篇幅短，但是它对耶稣生平和耶稣言论的描述却是特别的简洁生动啊，却特别的简洁生动。我自己记得我在我信主的时候，我最先读完的一卷福音书就是什么？就是马可福音。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借着这个马可福音这种生动的描述，很快的就可以对我们的信仰以及对基督的耶稣有一个很基本的认识啊，很基本的认识。所以对于我这个刚信徒的人，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因为很快就读完一卷书了。那在我们去年35读经计划，如果你有完成读经计划，你知道我就停在哪一卷书啊？我就是解读在马可福音啊，所以我们今年用马可福音做开，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那当然，我知道我们其他，比如还有其他组织信息，例如说我们每年2月是我们的宣教月啊，那在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我们当然也有其他的信息系列。所以其实我们也只能用33次来 讲这个马可福音。那我也可以鼓励，如果你们小组有需要查经跟讨论材料的话，也可以配合你们的信息怎么样一起来查考马可福音啊。那第二个我们选用马可福音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马可福音是这四卷福音书里面第一卷写成的书啊，第一卷写成的书。特别在我们读路加福音，在我们读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地方跟马可福音怎么样有重叠，有重叠啊！而且他们在叙述事件的顺序上面跟马可福音呢也非常的相似。在当初耶稣复活以后，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看到初代教会正在迅速的发展当中，但是那些曾经亲身跟随耶稣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因为受到政治和宗教的迫害，然后相继的殉道，所以在趁着他们还在世的时候写下这些福音书来记载耶稣的生平和耶稣的教训，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那大家可能看这个目录的时候说，那为什么这么麻烦也有四本福音书，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神不把这四个作者聚集在一起，你们每个人把你们知道写出来，我们写一本就好，为什么要写成四本？为什么？我们从这里很快地看到主耶稣他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啊，何等的丰富。因为在圣经里面，常常在同对于同一个事件甚至同一个时期的记载，都会有从不同的角度来述说啊。譬如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讲到神的创造，可是第一章它从神整体的创造来看，可从第二章开始它却重点就在什么人的创造，就在人的创造会成为它的重点。那在特别明显在旧约里面啊，在旧约里面有我们叫的一个旧约历史书，例如说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也是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可是我们就看到这个列王记他从先知的角度来指责以色列人是否他有行神的道，可是在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怎么样，他是以祭司的角度从敬拜成为他写作的重点啊。所以我们虽然说所有整本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谁，真正作者是圣灵啊，圣灵是真正的作者，但是神也会借着不同的作者啊，按照他们自己对耶稣的认识，按照他们自己对耶稣的认识以及他们不同写作的风格，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来写下了这四卷福音书啊。所以在我们正式进入这个马可福音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在新的一年里求神啊，来帮助我们借着马可福音的信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耶稣，更深的来爱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过去的一年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知道我们仍然会有软弱，仍然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就恳求在新的一年，求主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更深的来爱，在你的话语中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为了这新的一年，我们恳求主你自己圣灵来掌管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按着你圣经的应许，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如何。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阿们。
我们都知道成为基督徒什么很重要，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啊，因为有人说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呼吸，你可不可以停止呼吸，你
你停止呼吸最久可以停到停多久？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就很不得了了啊！所以呼吸就是祷告跟呼吸在做，我们随时都可以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是不需要停止。那读经呢？有人说啊，是我属于生命这个灵命的粮食啊，灵命的粮食。所以呢，另外跟祷告同等重要，我们要经常来读神的话。那在年一开始，特别我们在讲到跟随耶稣的时候，那福音书就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请大家把你们手中的圣经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那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我鼓励大家最好自己带自己的圣经啊。虽然我知道大家的 iPhone 跟 iPad 里面也会有圣经，但是怎么样？当你用 iPhone 的时候，马上咚一声干嘛？有 text message 来，咚一声有 email 来，它会影响你啊，影响你，让你分心啊，影响你，让你分心。所以呢，既然我们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要来敬拜我们的主，怎么样？我就不要让这些东西来让我们分心啊。所以呢，我鼓励你，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把你手机关掉啊。因为即使你没有带圣经，我们一样在我们可以去看荧幕上的投影片啊。我们还是可以看荧幕上的投影片啊。我们一起来，我们先要从我们今天信息的内容是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我们请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开口来念第一节，然后第二，然后呢之后我们请姐妹来念双数节，弟兄来念单数节啊。那找到以后，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我们先一起来念第一节。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姐妹们，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犹大全地
和耶路撒冷的人都聚集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破红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所以在我们的中文圣经啊，马可福音，他是从神的儿子啊。作为这个福音书的起头，但是在原来的希腊文圣经和英文圣经呢，它都是用什么？用那个起头或者开始，就是一个 beginning 作为这整书的开始哦。所以这也当那个圣经说 in the beginning 这样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让我们想到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的福音带来了一个什么新的、全新的一个时代。因着基督耶稣的福音带来一个全新的时代，那当然神的儿子也说明了耶稣他超然的身份和地位，表明耶稣是完全的神啊。刚才我们在念第一章十一节的时候，那你说什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什么？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是指那个受洗的耶稣，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就是说天父亲自宣告耶稣是他的爱子。 在我们等以后看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每次那个巫鬼遇见耶稣的时候，也宣告说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你是至高神的儿子。甚至当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位罗马的百夫长在那边宣告耶稣说他真是神的儿子，就讲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就成为马可福音里面形容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名称啊，怎么样称呼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超然特殊的地位。那在马可福音里面整本四卷福音书里面常常都有什么，有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啊，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那在这里并没有讲他们之间有什么分别啊。其实在马太福音他也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名字啊，就好像我叫祝华达啊。那基督啊，基督是什么啊，基督是他的头衔啊，但是他的头衔。那在马太福音他也跟我们详细的说，那耶稣的母亲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从哪里怀孕？哪里怀孕呢？是从圣灵感孕，因为她是童贞女，她还没有嫁人，她是从圣灵感孕。那她已经在玛利亚那时候已经许配给谁？已经给约瑟啊，已经给约瑟。那约瑟他知道，当然玛利亚肚子可能越来越大，所以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了。所以这是一件什么未婚生子是一件什么很不光彩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约瑟他就想暗地里退婚啊，想到暗地里退婚。所以呢，可是不料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呢，天使在梦中显现，告诉他说玛利亚是从圣灵感孕啊，从圣灵感孕，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耶稣这个字是希腊文，其实在希伯来文跟那个旧约里面有一点叫做约书亚啊，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他再接着说，他那个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当中拯救出来？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基督，所谓基督呢，我们说是耶稣的头衔啊，基督是耶稣的头衔。基督在旧约就叫做弥赛亚，弥赛亚是以色列，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他们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整个欧洲、亚洲很大一部分都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啊，所以犹太人他们期待的弥赛亚就是一个属于什么政治军事的领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来推翻罗马政府啊，来推翻罗马政府。但是降世为的耶稣，他却是什么一个受苦神受苦的仆人，他的目的不是要来推翻罗马帝国，而是要拯救全人类啊，要拯救全人类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啊，所以是从最终啊拯救出来。所以当耶稣被在他受难被捕的时候，被捕捉的时候呢，他受到祭司在审判他，所以祭司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是不是？”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是，我是啊。”所以耶稣他也承认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啊。然后他说：“耶稣呢，他还要将来还要什么？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天上临降临，等到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怎么样？他是又要审判全地啊，他是要审判全地。所以马可福音他用个很简单一句话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那什么是又是福音啊？什么是福音啊？大约在耶稣诞生之前700年。那旧约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做以赛亚啊，他就向那些远离神的以色列百姓来宣告这样的信息，就是以赛亚书40章9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报好消息给先知，
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集体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
所谓基督耶稣的福音呢，就是天上的父神将来要借着爱子耶稣所赐下的救恩，这个好消息，就是神借着耶稣所赐下救恩的这个好消息。其实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呢，它也被称为安慰之书啊，安慰之书。为什么？因为它在四十章一开始叫什么？以安慰出现了几次？安慰一连出现了三次，因为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神，受到外邦人的欺负啊，他们受到很多的征战，很多的征战。但神应许他们会因着神的怜悯跟恩慈呢，得到安慰啊。可在第三节叫什么？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修平他们的道路。这一句话在四本福音书中都出现啊。例如我们刚刚读的啊，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啊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大道，修直他的路
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三章，它都有引用，这边特别说明引用先知以赛亚的书啊。可是神在过去，他有真的为以色列人预备道路，是在什么时候？事实上，这个预备道路不是新的事情，是过去曾经发生过。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啊，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应许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啊。”然后呢，在最后一卷新约最旧约最后一卷的马拉基书，他再一次强调说，神会差遣他的使者为以色列人预备什么道路？预备那个救恩的道路。预备救恩的道路。为什么？我在这里我看到，其实很多新约的书信，他们都引用的是什么？是旧约的经文。旧约，所以我们看到整本圣经，新约跟旧约都是紧密的相连，紧密的相连啊。所以，我们需不需要学习旧约啊？其实我们也需要学习旧约啊，因为旧约不但让我们可以了解新约的背景，而且呢，让我们可以更明白哦，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因为我们看到说，古代在光这个君王出巡的时候怎么样，也是有很多什么这个使者在王的前面宣告，对不对？王来了，王来了。那即使现在政府的重要官员怎么样出去的时候呢，也有一大堆什么车队在为他前面开道路，对不对？开道路。那现在我要特别请邓福珍姐妹，因为我们在1月13号我们会有华人基督查经团契，我们会一起来查考，继续查考旧约的历史书。我们请福珍姐妹，她过去在上个学期她曾经参加了华人基督团契的查经，我们请她来分享她自己的得着。
其实 CCF 我十几年前就听说了啊，但是呢，这个就要怪有些 CCF 参加过人，好像是给我的印象中，他们总是告诉我说，这个上课要准备啊，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我就有点吓到了啊。那就总是觉得就是说，哎呀，能不去就是不要去，因为这个考验本太多了。所以我讲十几年前我就去，但是呢，自从来我们这教会开始成立以后，那我之前是参加那个上那个西区教会，那西区教会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上他们的主日学。那主日学我记得那时候常常就有一些旧约的一些主日学的课程，像那个何良平姐妹，那个老姐妹，不是老姐妹，对不起，不能叫人家老那个资深的姐妹，她真的是很会教，我每次很喜欢听她的课，因为她真的是把旧约真的是这个马上几千年的历史年代连续一下子就讲出来。所以我到了这个教会以后，我就一直很怀念那段时间，就说上旧约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学教那个教会开始有那个 CCF 的时候，我就说我那时候心里有点怕， 可是好像又想去。那刚好那个时候我之前一个礼拜一晚上我都要上课，所以想啊，找到更好的灵珠我不能去。那我想神有他的安排，那上学期开始我的礼拜一课都不上，所以呢我就说找到好像没有借口说不去上。那所以我也是抱着就说去试试看啊。那我想说如果真的是负担太多的话，我就打退堂鼓，因为反正这也不是学分嘛，对，一定要修的，对不对？没有什么，所以那时候是我那时候真的是这种心情去。但真的是很感谢神，我去了六个月。今天就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几件事情，我就觉得说上了这个课以后，第一个我告诉大家负担没那么重，是有功课要做，但是后来我发觉是说那每一周的那些已经变成我灵修的一部分，变成我每一周的生活的一部分啊。你就把它这样弄进去以后呢，因为我平常也没有，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也不是个好基督徒，也没有说固定什么时候一定要灵修，好像不好的见证一样，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借着念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神好像每天用那些旧约一些故事告诉我一些事情，跟我生活上真的这么连接。以前我都不知道，以前我看旧约就好像看春秋战国的那个历史书一样，打来打去杀死了好多人，看不见神的爱。我也曾经有个姐妹跟我讲，她离开教会，她说我念旧约我看不见神的爱。那我说我已经有这种感觉，可是后来那个上了这些上学期上学期这些就业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不是这样子。我发现我以前是一个在森林里受洗以后成为在森林里的一个基督徒，在森林只见树不见林，所以就刚刚那个牧师讲，我看不见神的心意在这些历史书这些人物上在对我有什么意义。可是上了 CCF 这个课程以后，我慢慢从那么多人中我才看真的是人生百态。神借着那些那么多的人，就是有些是祭司，有些是伟大的先知，有些是很坏的人，在中看到在我们生活中发生这么多事，真的每一个都很连接。那我就想两，我就讲两个见证来讲。第一个，我就记得那时候在念那个路德记的时候，路德记的时候我婆婆那时候也是最后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跟怎么去，因为我知道那个我先生那天一大早就要上飞机赶回去，那时候他几乎就已经是最后几天了。我都想说我怎么跟他说话，我马上就想到路德记的那个婆婆那个纳尔米，因为我觉得我婆婆就像她，所以我在写那天最后一篇信给她的时候，我叫我先生回去念给她听的时候，我一开口就想说，我说我婆婆你就像那个我们圣经上一个路德记那个婆婆，好婆婆，就这样把我当作她亲生女。我想不是 CCF 我那时候就学不出来，也想不到，因为我不念嘛，就业很难念，我不太去懂，所以你看就马上就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那另外一个呢，我也特别要讲的就是说上 CCF 让我真的认识到真理的重要性。做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受洗以后好像我有这个约柜，所以我们就上到那个撒母耳记讲到约柜，有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人自己想说我有约柜，就是有神在我身边，所以我拿着约柜去打仗，就打赢来打输了，跟非利士人输了一塌糊涂，死了好多人哦。所以我就说那时候给我感触就很深，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真理没有搞清楚，然后以为说背了一个约柜就是一个基督徒，实际上神要我们这个约柜是在我们的心里从头到脚，从里头到外。那我就讲两个例子，提摩太书的那个后书，提摩太后书最有名的那个故事，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说当他离世的时候他讲了什么话，他讲了三句话，对不对？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我守，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我守信的道我守住。这三句话哪一句话最容易做？第二句话，你根本你不做时间就一直走了，对不对？当跑的路已经跑，对不对？你就不做任何事情，你时间到了就神叫你就该走了。所以这第二句很好做，你更不要去做。第一个呢，美好的仗，我想大家都在打仗，跟先生打仗。我所谓的打仗呢，就是说这个听清楚一点，不要对号入座。跟小孩子总是有一些争执，跟亲戚、跟工作上，每天都在打。而且有时候打赢了，对不对？打赢了，升官了，对不对？打得真的高兴，博士拿到了啊。这个第三个，我不敢，我所信的道，守住到最后的一件事，我对不起。我就讲这个，这两个故事我一定要讲。我亲眼看到两个姐妹，不是老姐妹，就是姐妹，在离世的时候，她们是真的走到人生尽头。她守她的信，我常常都想说，我每次想到她，我想说我一定要守住。第一个姐妹，当她得到癌症诊断的时候，她收入不好，她 他又是非法移民，他又是没有身份的，他又没有保险，又经济状况，现在又没工作，在这种状况下得了癌症。当有佛教徒，那时候光明师跟他接触，佛教徒慈济也跟他接触，慈济人跟他讲说，我每个月可以给你500块钱，你接不接受？他告诉我，我不会接受，我宁愿死我也不接受。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可能，这是生命的尽头，打这个仗，属灵的仗，你会说 no 吗？你会跟那个慈济人说 no 吗？还是就是我拿了钱没关系，我拿了钱我这样祷告。可是他就说他不行，他不做，所以他没有，他觉得他坚决到尾都没有。那另外一个姐妹也是同样的状况下，她也是得了血癌，这个很年轻的，她奋力抗癌到了7年，所有的临床实验都试验过了，试验到最后最后的时候，她已经身体受不了，她告诉我说她不再接受任何临床实验，她说我已经准备好去建筑了，她说那边这么好，没有什么好害怕。可是就在同时的时候，她先生，因为她先生不信主，跟她说了，就像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她先生跟她说，既然你信的神都不帮你了，可不可以来换换我的神？你看现在又是走的这条路线。他告诉他先生说：“不要了，我这个是我要的，我要走下去。我就想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刚刚讲的路的尽头，我们都会走过。我们的手这个心会守到这么后面吗 ？OK。但是我很感谢，就是说 CCF 让我看见啊，这个课程真的是让我看见说这个，因为那个救援这么多人，你看神用那么多人的故事告诉我。”真的这个手要守这个道，要守这个信道，最后最后真的是不容易，不能靠自己。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说 CCF 不应该只是一学期的课，我想 CCF 会是我终身的课，因为只有这样子的课，你随时随地会知道说神的真理在哪里。那神的真理越清楚的话，你就越自由，守这个道比较容易守。当你到真的到人生尽头要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做这个决定。就像刚刚最后第二个姐妹呢，她跟我讲的时候根本就是没有说很痛苦，她没有说很痛苦的挣扎，她就说我要去了，因为我觉得这边很好，我在这边已经够了，虽然我很想念我家人，但是我已经够了，我要去了。所以我想说这个就是 CCF 给我一个得着啊。那我6个月前去参加 CCF 真的是没有，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说哇，礼拜一晚上真的好痛苦，要来参加这个2个小时的课。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试试看，先试试看。如果就像我当时讲，先试试看，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好像可以退课。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得着的，多得着。而且CCF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不光是你自己得着，而且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就很佩服我们那个课堂上那个春丽姐妹跟瑞萍姐妹，她们俩忙得要死，她们的功课做的是最多最密密麻麻，而且所以常常我有时候我不小心那个礼拜没做功课的时候，我从她们的分享我也得着了。真的是我觉得CCF就是神给我们开的一个路一样，不光自己得着，也是借着朋友你的周围的姐妹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让你得着。好，我们就分享啊，超过时
间。非常谢谢我们姐妹分享啊。这个因为圣经也说神的话比金金更可贵哦，比蜂蜜更甘甜哦。让我们一起来渴慕神的话，一起来一卷一卷书，因为西西会给带领我们一卷一卷书有系统来查考圣经。因为在主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要服侍啊，我们一定有这样有系统来查考圣经啊。非常鼓励大家我们13号就会开始，到时候大家可以参考那个周报。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马可福音啊，因为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会不会落空啊？神的话语绝对不会落空啊，所以在这边很快让我们看到说，按照旧约那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怎么样？谁来了？他说约翰来啊。那这个约翰也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约翰不是什么，不是耶稣门徒的写那个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啊，我们前面看的那个使徒约翰。这位约翰呢，因为你看到他出来是这样，他在旷野怎么样施洗啊，然后传悔改的洗礼，所以呢他被称作什么叫做施洗约翰啊。所以我们这个为了做一个区分啊，我们称他为施洗约翰。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需不需要悔改？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因为他们已经是神的选民啊，已经神的选民。 所以在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只有他们偶尔譬如说要去迎接会幕，他们有一个这种洁净的洗。什么叫洁净的洗啊？就是外表洗个澡，把衣服洗干，穿个干净洗过的衣服去就可以了。所以他们这个跟这个罪有关的这个洗礼，在他们来讲是完全是新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也不认为他们需要啊。但是神的作为很奇妙，我们看到谁去这个施洗约翰那里受洗啊？这边在说什么？全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都去到约翰那里受怎么样？受他的洗，承认自己有罪啊，然后呢，接受约翰的洗。我们就看到这真的是神大能的作为，所以表明说以色列人都相信施洗约翰是神所差遣的什么先知啊？是神所差遣的先知，他非常受到以色列人的敬重啊，非常受到以色列人的敬重。然后施洗约翰的事工有没有果效？大有果效啊，大有果效。但是这么一个在人眼中成功的人，他却说什么？他却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有没有人会说这句话？没有多少人说过这句话，在我以后来的能力要比我更大。他说什么？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都不够。什么叫弯腰给他解鞋带？因为当时在以色列他们没有车，所以出门都是用走路，那他们也没有我们现在的袜子皮鞋啊。如果你们看过一些讲到耶稣的电影的话，他们穿的都有点像凉鞋一样，所以经过长途跋涉进到家里面的时候怎么样？他们都要解鞋带，然后洗脚，啊，那个脚当然大家都知道，连你自己的脚都会 care 到那个臭味，对不对？所以这个解鞋带这个工作，要弯腰去解鞋带工作，连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穷被卖了到人家去做奴隶的。如果我是以色列，我是在你家，我是以色列人，我是做奴隶的。我可以不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只给那些非以色列人的奴隶才做的工作，因为它是太卑微、太污秽、太肮脏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都可以不用做，啊，即使是做奴隶的以色列人都不用做。可是约翰竟然这样的形容自己，在耶稣面前，他连这最卑微的地步都不如，他最卑微的地步都不如。然后呢，他说我给你们施洗是用什么施洗？是用水施洗，可是那位能力比我更大的是用圣灵施洗。因为圣灵是谁的灵？圣灵是神的灵，只有神可以把圣灵赐给我们，只有神可以把圣灵赐给我们。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我们看到是人是从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去到约翰那里，施洗约翰那里。可是接下来我们要看有一个人从加利利来，那个人是谁？因为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可是有一个人他不是从犹大，也不是从耶路撒冷，他是从加利利，加利利的拿撒勒，从就是北方啊向下，一个人来到施洗约翰那里接受约翰的洗礼。那这个洗礼非常特别，对不对？它有三个非常特别的景象发生的。第一个就是说什么？他说天裂开了，天裂开了。天为什么要裂开？因为圣灵，这边告诉我们说，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在耶稣的身上。那天裂开了，所以神的讲话我们可以听得到，对不对？所以呢，接着神有声音从天上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我们看到圣灵跟圣父都一起来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啊，都见证。那当然我们也要认清，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耶稣是圣灵感孕而生，对不对？所以其实耶稣他从出生一直到现在，他一直都是被圣灵所充满，一直都有圣灵同在。 这一次圣灵用像鸽子一样的形状降在耶稣身上是要给谁看的？是要给施洗约翰来做见证，要给众人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让施洗约翰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位就是他所宣告那位能力比他更大，能力比他更大的，要用圣灵给我们亲自施洗的这一位啊。所以约在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约翰自己来做见证，然后给耶稣。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耶稣来了，人家开始都去谁那边受洗了？去都跑到耶稣那边受洗了。所以，如果你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就会跟老师奇怪了，不是你帮他受洗吗？怎么现在人家都跑到那边去受，你都不来这边？那约翰的回答是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亲爱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你是否愿意让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兴旺？你自己老我的生命，那种过去那个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的那个生命，你是否愿意让神的生命来取代？你是否愿意继续靠神的话语，让神的生命不断的在你里面成长？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的谦卑啊，他的顺服。那耶稣他接受洗礼，他接受洗礼之后，他似乎是说开始被神认可，他开始进入他的事工，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他并没有。很快的，在十二最后，我们先看的经文的十二节跟十三节怎么样？耶稣被圣灵催逼到哪里去？旷野。旷野你能做什么事情？旷野是什么样的地方？是很孤独、很缺乏，哦，在那边，而且一呆呆的四十天，旷野，没有麦当劳，所以没有吃也没有喝，哦，没有吃也没有喝，而且呢，很可怕的，他还要什么受试探，哦，虽然这个马可福音没有像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讲到耶稣怎么样受到这个魔鬼这个强烈的攻击试探哦，但是我们也看到也是蛮危险的啊，因为没有吃没有喝还要受到试探，还有呢，还有野兽的危险，还有野兽的危险，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同在，还有天使跟他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会跟耶稣一样面对很多我们人生的旷野，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苦，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前面说，在新的一年，我们是靠谁洗的？靠主洗的，靠圣的带领，让我们来胜过这样的困境啊！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听过利克胡哲啊，那他也曾经来到屋内啊，也曾经来到屋内。那我想啊，在用也是很短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他给我们的分享啊，就是他们的没有手脚。
What makes someone extraordinary? Their abilities, their talent, or simply their smile.When I first met Nick Vujicic, I knew I had just encountered someone extraordinary. From the moment he began to share his amazing story with me, I witnessed firsthand how God is using a man with no arms and no legs to be God's hands and his feet.
My dad was saying that he was, you know, his head was next to my mom's head as I was being born, and he saw my shoulder.And he just went pale. He was hoping my mum didn't see me because he saw that I had no right arm. And my dad had to leave the room and he couldn't believe what he saw. And the doctor came in and my dad said, my son, he has no right arm. And he says, no, your son has no arms or legs. And he said he nearly fell on the floor. He couldn't believe it. And the whole church was mourning, you know, like, why would God let the pastor's son be born that way? And my mum, at first, she didn't want to hold me. She didn't want to, you know, breastfeed me and all that. She just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for the first 4 months, and it took them quite a while before they could trust in God that he didn't make a mistake, that he didn't forget them or me.
Nick's parents gave their fear and even disappointment in their son's disability over to the Lord. They chose to trust God and his promise that he had a plan and purpose, a hope and a future for their son. But as the years passed, Nick, on the other hand, had many challenges trusting in a God that he felt gave him less.
I challenged God. I said, God, I know that I'm a sinner. I know that I won't probably have peace until you're in my heart, but I will not let you in my heart until you answer me, why? Why did you take my arms and legs? Why didn't you give me what everybody else has? And I said, God, until you answer me that question, I will not serve you. And so I wanted to end it. If God wasn't going to end my pain, I was going to end it myself. So at age 8, I tried to drown myself in a bathtub of 4 inches of water. I told my mom and dad, I'm just going to relax in the bathtub. Can you put me in the bathtub? And I turned over a couple times to see if I could do it. I couldn't do it. The thought that stopped me from going through with it was the love for my parents. Because I love them so much, and all they did was love me. And I thought to myself, if I actually went through with this, I pictured my funeral, I pictured my parents, and all I saw was guilt on their shoulders, that they couldn't have done more.
Tha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Nick would attempt suicide, but it wouldn't be the last time he would come face to face with those deep issues that made him want to end the pain. Then one day, Nick's mother had him read an article about a severely disabled man, and that man's story made a huge impact on Nick.
I have a choice to either be angry at God for what I don't have, or be thankful for what I do have. And my mom, she said, Nick, God's going to use you. I don't know how, I don't know when, but God's going to use you. And those seeds started penetrating in my heart. And that's when I started seeing that there is no point in being complete on the outside when you're broken on the inside. And I found out that God can heal you without changing the circumstance. I gave my life to Jesus Christ when I read John 9 at age 15, where a man was coming through a village, and a man, this blind man from birth, Jesus saw him. People said, why was this man born that way? Jesus said, it was done so that the works of God may be revealed through him. And in 2 Timothy 3 verse 16, it says, all scripture is God breathed. And I believe God breathed in me life and faith. This faith came over me, this peace came over me, and I felt like God answered my question.
And what was the question and what was the answer?
The question was, why? Why did you make me this way? And the answer was, do you trust me? That's the question. And when you say yes to that question, nothing else matters.
But what was it specifically for you that made you say, Lord, I'm going to trust your word because I know it's true. I'm going to trust you even if I don't know what you have in store for me tomorrow.
Right. Because there was nothing else I could find. There was nothing else that could give me peace. I knew arms and legs wouldn't give me peace anyway, arms and legs alone. I needed to know the truth of who I am, why I'm here, and where I'm going when I'm not here. And I haven't found that truth anywhere else but in Jesus Christ.
And it was in Jesus Christ where Nick found the strength to do what many thought would be the impossible.
And it's so hard to be strong when people constantly say, you're not good enough, you know, go away, you know, we do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Nick, you're a nobody. Nick, you can't do this. Nick, you can't do that. Nick. In life, if you don't know the truth, then you can't be free. Because then you'll believe that the lies are the truth. But once we realize that when we read the Word of God and you know the truth of who you are, I am not a man without arms and legs. I am a child of God. I am forgiven of my sins. I'm an ambassador of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m nothing but a servant of the Most High God. This is not about Nick. It's not about Nick's capacity and capability to become this conqueror. I am nothing. God, though, lives in me, and I now live in his strength. And whatever Jesus conquered, I conquer. I believe if God doesn't give you a miracle, you are a miracle of God for somebody else's salvation. And I thank God that he didn't answer my prayer when I was begging him for arms and legs at age 8. Because guess what? Because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he's using me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we've seen so far.
因为神的生命让立刻读者他的父母无条件的爱这个没有手脚的孩子，那因着父母的爱，我们看到立刻读者他身为是大大使徒的这个气，他没有手脚，但是他飞到世界各地，带上百万的人来认识主耶稣。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有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我们就请敬拜团队大合唱，我们都需要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